们显现，我们非常看重你的显现，哦，宝贵你这甘甜的同在，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向着你有一颗纯一清洁的心，绝对顺服你的心，要遵守你的命令，好叫你可以时常向我们显现。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罗马书九章一到五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也为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称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现在从第九章开始，保罗要探讨这个犹太人的问题。他是在基督里说真话，他是要凭良心说啊，当然他也是在圣灵里说。虽然保罗他以身为外邦人的使徒为荣啊，他看见外邦人得救，他当然很快乐。可是他自己的至亲骨肉就是犹太全家，虽然先领受诸约、律法、礼仪、应许，可是大部分的人拒绝了要福音所宣扬的救恩。保罗说他为着这件事情他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因为犹太人是保罗的同胞，是他的骨肉之亲，他自己过去也曾像大部分的同胞一样反对福音，但是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使他得着生命，得着这个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他何等盼望他的同胞也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永生。那如果他自己的沉沦能换来他们的得救，那他也心甘情愿，为着他们的缘故他被咒诅跟基督分离他也愿意。因为无论外邦世界有多少的人归向了耶稣，都不能够弥补他自己的同胞不信的缺欠。所以犹太人不肯信靠耶稣这件事情让他内心伤痛不已啊。另外我们也许也可以说，他探讨这个题目会不会是因为罗马教会的情形有此需要，因为你知道这个书信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在罗马最早的信徒似乎是犹太人，但到这个时候很可能那个外邦人信耶稣的数目已经超过犹太人了。所以有一些外邦人信徒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可能有一种想法，他们觉得这些犹太弟兄很可怜，因为他们是从一个被盗的国家里被抢救出来的渔民，对不对？可是呢，他们又是犹太人的身份，所以拘泥于一些过时的习俗。犹太基督徒呢，他们知道外邦人对他们的看法以后，当然会非常反感，非常不认同。所以保罗要向双方来说明，在神的救恩计划里头，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保罗的同胞以色列人他们有儿子的名分，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神叫摩西跟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所以以色列整体是被称为神的儿子，他们有儿子的名分，对不对？而神的荣耀就显现在会幕，摩西所造的那个会幕的至圣所里。后来所罗门建了圣殿，也有至圣所，神也显现在其中，神的荣耀彰显。所以荣耀也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还有以色列人拥有诸约，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在摩西的时代，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接下来大卫，神跟大卫立那个永远的约，在撒母耳记下23:5有提到。还有先知耶利米也告诉我们，神与他们立新约，耶利米书31:31。所以旧约本来也是属于以色列人的，还有以色列人有律法，就是神借摩西所颁布的律例，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的礼仪，特别有关于崇拜的仪式的规条，在利未记里头提到很多。而且保罗他在讲这些字眼的时候，儿子的名分、荣耀、旧约、律法、礼仪都是属他们的。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仪式仍然根据利未记在进行当中。而且以色列人他们有应许，包括弥赛亚的应许，在以赛亚书55:3告诉我们，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关于弥赛亚的应许，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当然最值得重视的应该是在创世纪里头神赐给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应许。过去我们都讲过创世纪15，神跟亚伯兰立约，对不对？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好，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这个就是因信称义最初的版本，在创世纪15，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以色列的列祖他们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他12儿子，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些应许最起头的那些承受的人。而且按照肉体来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基督他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地上是做犹太人，但是保罗说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所以耶稣基督他创造了万有，而且万有也是为着他而造的，然后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他当然是在万有之上远超万有，他永远配受我们的称颂跟敬拜。那既然神已经给了以色列人应许，可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着应许，应许的意思说神答应要给的，那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得着应许，难道神的话神的应许落了空吗？当然不是。我们继续来看6:13，9:6-13，我们请姊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好不好？姊妹先来。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而在乎造人的主。
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好，我们就先暂时读到这里。那这些话保罗指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的后裔他们在内心里都算作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不是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属灵方面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有好些孩子，但是呢只有借着其中的一位，就是以撒，那应许之子，神的应许才可以传承。所以神的应许是传给那个应许之子，不是亚伯拉罕所有的孩子。记不记得创世纪18提到有三个人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其中一个就发出一句话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 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哎，发出一个应许，后来事情果然就照着这个应许成就了，以撒诞生了，他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有的那一个后裔，所以以撒是应许之子。而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以撒是从上帝的应许而生出来的，只有从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真正的后裔。这是第一件证明，不是所有亚伯拉罕按肉身生的后裔和上帝所拣选的应许之子是处于同等的地位，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见上帝的拣选继续在进行着。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了孕，上帝跟他讲，你肚子里头有两个孩子，这是两个民族的始祖，大的将来就要服侍小的。结果生出来是双胞胎，以扫跟雅各。那以扫先生出来是长子，可是上帝却拣选了雅各，他的弟弟。上帝拣选了雅各，所以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是要成全在雅各的后裔身上。保罗引用了马拉基书一章二到三节的话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不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或个性，因为在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选定了。双胞胎还在利百加的肚子里头的时候，神就跟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一切是显明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上帝拣选人的旨意呢，不在乎这个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所以今天有一些人他们信靠了耶稣，这些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有些人就是拒绝耶稣，到死都不愿意接受耶稣，那这些人就是上帝不拣选的人。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是这样，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拒绝耶稣，有的人接受，比方早期那些追随耶稣的人都是犹太人，保罗自己就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回顾以色列民的历史，你就看见一次又一次的拣选的过程在进行着，一次又一次我们看见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上帝的拣选之中，有的是有的不是。所以上帝的拣选不是依据那个被拣选的人的行为，拣选的权力在于神，决定权在于神。哇，神有主权。这样反对人就要问说，那这够公平吗？上帝都早就定好了嘛，这个公平吗？你照你自己的意思拣选的做法公正吗？保罗的答案是，上帝当然可以做这个拣选，他可以随意选择，确实至高无上的主权是在于神。接下来我们来看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九节，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九节，我们也请姊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姊妹先来。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不公平吗？断乎没有。
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
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好，我们就先暂时读到这里。保罗说上帝没有不公平。接着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十五节，我们刚读的十五节那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里他是从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的话引申引用出来的。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摩西求神显出荣耀给他看，那神就跟摩西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我们的神确实是蛮有怜悯，而怜悯的本质当然不是出于勉强的，是出于他的慈悲心肠。神甘心乐意怜悯摩西，他碍于时候未到，他没有办法让摩西看见他荣耀的面，只能让摩西看见他的背。所以摩西他不是奔跑努力的要看见神，是神怜悯他，把他藏在那个磐石穴中。摩西只是站在磐石穴中安静等候，果然他看见神的荣耀经过。所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神怜悯他在埃及做苦工的百姓，要救他们脱离那个埃及的火炉。可是我们都知道法老王很固执，一再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那神为什么这么长久一次又一次的在那里忍耐这个法老的刚硬顽梗？在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那里，神自己提出了答案。他说，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神要向法老显明他的大能，也让他的名字可以传遍天下。所以人一切顽梗悖逆都会像法老一样，不会阻挠神的计划，神的成就成全，神的旨意成就，神的荣耀一定会得胜，不管人是不是要顺服。那法老的刚硬，那种人的不顺服，更让我们看见神那个至高无上的主权。所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一个人如果从心里面他尊重神这个至高无上的主权，就不会觉得神不公平了。即使神没有启示他拣选的原则，这个也不能构成怀疑他是否公平的理由。可是当然那些反对人会说，如果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在那里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那为什么他还责怪那些人的行为呢？如果神要叫谁刚硬，那人就会刚硬，那他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有谁能够抗拒他的旨意呢？保罗怎么回答呢？保罗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先知耶利米他到窑匠那家里去的那一天，他就看到了神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他看见那个窑匠按照自己所也好的转轮做器皿，他说那个器皿坏了，他就把这个做坏的捏成一团，重新再来做另一个新的器皿。 那当然窑匠跟器皿的比喻只能描述造物主跟受造物之间的某一种关系而已，因为毕竟器皿，窑匠做的器皿并不是照窑匠的形象造的，他们也不会像窑匠在那里强嘴，对窑匠的作为不满意会挑他的毛病，不会的。可是人不一样，人们回应神有不同的方式。有的人呢是用信心和顺服的态度在那里回应神，可是有的人是用不信不服的态度在那里要控告神，强嘴控告他。那对于这种态度的人，先知以赛亚也发出严厉的斥责。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45章9节，你可以翻到以赛亚书45章9节来看。45章9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造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而保罗说，洋教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窑匠当然有这个权柄。保罗说，倘若神为了要展示他的公义的审判跟他的能力，为什么他不能多多宽容像法老这样的人，忍耐他，特地呢要把他像他这样的人做成显明他怒气的器皿，只适合被毁灭，而他也可以拣选另外一些人作为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这些人成为神施怜悯的对象，来展示他丰盛的荣耀。保罗他在这段论证里头，他并没有直接说神这样做，他只是用问句说，倘若神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呢？谁能够控告他呢？虽然保罗他不容人质疑神随己意选择的权利，但他在这段经文所强调的重点不是说神对那些堕落的人的愤怒，而是表明神对那些早已坏透了应该被毁灭的人再三的延缓他的愤怒，一直在那里显出他的忍耐宽容。神的忍耐宽容怜悯就是要让人有时间悔改，如果这些人不领情反而更加刚硬，像法老一样在神一再的延迟那个灾祸仍然不肯谦卑下来，那他们就是为自己在处罚的日子积蓄报应，他们一定会走向毁灭的。而保罗说，预备得荣的器皿就是我们这些被神所造的人，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所以神拣选人得荣耀，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主题，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神让我们因信称义，全然成圣，至终要使我们得荣耀，我们灵魂还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变成神的形象，荣上加荣。所以神拣选人得荣耀，这是神怜悯的作为，也是神那个至高无上主权的彰显。而且神早就借着先知何西阿发出了预言，在何西阿书的1章10节，何西阿这样讲，他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到了何西阿书2章23节这样子讲，他说，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所以你看，神拣选一些本来不是他子民的人成为他的子民，神乐意施展这样的怜悯恩典在许多的人身上，不管是对外邦人犹太人都一样。那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手头并没有旧约圣经，因为古代不像我们有这么方便的一小本圣经，所以他是凭着他的记忆引用先知何西阿的话， 所以我刚刚读的何西阿书的经文跟你刚刚读的九章对罗马书九章这里的有一些话不是很一样，可是内容差不多。好，所以他引用何西阿的话是要证明外邦人也跟犹太人一样蒙召，同样可以得着神的怜悯，同样也可以得着神的荣耀，成为得荣耀的器皿。这个跟历世历代以色列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认为外邦人是不蒙拣选的，外邦人才是那个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神显然多多忍耐宽容了外邦人，没有立刻把他们毁灭。可是现在其实神忍耐的目的已经显明了，神不是要灭绝外邦人，是要让外邦人得救得荣耀。所以神怜悯外邦人，对不对？神也一样怜悯以色列人。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那个神的选民离弃神，所以以赛亚看出那个审判会临到以色列跟犹大，最终神的选民会被掳亡国，以致只有一小群人稀少的渔民能够活下来得以归回。在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好了。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战役。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
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一章九节，以赛亚书一章九节，一章九节，一起来读。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
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所以以色列中必然会有归向耶稣的人，是神为他自己所保留的余种。所以刚刚你看见保罗也引用了不少这个先知以赛亚的话。接下来我们来看罗马书九章的三十到三十三节，罗马书九章三十到三十三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吗？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外邦人他们原本是没有上帝的律法，他们不会想要追求律法的义，可是现在他们因为信靠耶稣就得着神的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领受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可是一些人他们有律法，他们就追求律法的义，他们以为说一个人只要很严谨的遵守神的律法，好好的堆积他的德性善功，这样神会看见他的好行为，就会称他为义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凭着行为在那里追求义，而不是凭着信心求。可是这种做法根本没有办法被神称义，因为人就是那么不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全守神的律法诫命，永远不能满足上帝的义。所以上帝需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而且耶稣基督成为每一个人生命的根基，成为我们永生的磐石。主耶稣是石头，他是永生的磐石，我们靠着他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那耶稣这位生命的主，他来到地上，犹太人拒绝他，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办法成为他们永生的磐石，反成为绊脚石。绊脚石，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三十二节说，他们跌在那个绊脚石上。 耶稣被差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做众人的救主，不过他也是众人受审判的试金石。如果一个人他信靠主耶稣，耶稣成为他的拯救；如果一个人不信靠主，或是他拼命的在那里反抗主，那耶稣就成为这个人的绊脚石，使他被定罪。在以赛亚书28:16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主耶稣是常经忧患的人子，以赛亚说他是试验过的石头，因为他自己历经试验，到最后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是通过试验的石头，还有主是宝贵的房角石。如果房角石是奠基石，就表明它是根基。有些人认为房角石是联络两面墙的，那主耶稣这个房角石就是联络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对不对？大家可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还有主耶稣是稳固的根基，所以信靠主的人，他站在这块房角石上面，站在这块奠基石上面，他必然得救。而且信靠主的人必不着急，这是以赛亚讲的，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而刚刚我们发现保罗是这样讲，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有一个在南亚的宣教士，因为他怀孕了，快要足月，快要生产，所以他就回到香港待产，他的家在香港。那爷爷奶奶都很兴奋，期待孙女的出生，也盼望呢这对宣教师夫妻会因为孩子的需要好好的留在香港，不要再去南亚了。他的父母亲还有不少的亲友，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认定他们不应该把刚出生这么小的孩子带回南亚那种脏乱贫穷的环境，强迫孩子跟他们一起受苦，不应该这么做。可是呢，这对宣教师夫妇他们就是信靠主，信靠主的人必不着急，他们把一切交给主，他们只是跟家人说，无论如何我们夫妻呢总是会有一个人留在家里头照顾这个女儿，我们保证孩子玩的吃的都很清洁有卫生。可是其实这对宣教士心里头有一个隐忧，就是他们宣教的那个城市呢，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那个汽油含铅量很高，还有小孩子玩的玩具啦油漆都没有限制重金属的含量。所以呢，他们那个城市有一间小学的学生接受调查，发现80%的小学生他们有不同程度的铅中毒，就是那个空气还有那些玩具油漆的问题。那么这对宣教士启程回南亚合场的前一天，这个宣教士的太太抱着女儿在那里流泪，神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担忧卫生可是担忧铅毒呢？他就跟神说，卫生不好只是腹泻几天，铅毒会限制他身体还有智力的发展，会影响他的一生，我可以尽量确保他接触的物件都很干净，卫生把它搞好，但是空气跟环境中的铅我没有办法控制啊。神说，你不能控制，我能。宣教士太太就觉得他不应该担忧了，神说，你不能，我能。他知道他的孩子是神所疼惜珍爱的孩子，神了解这个孩子一切的需要，信靠主的人必不至羞愧，对不对？后来他们回到南亚合场好几年，那个女儿呢健康地成长，在脏乱的环境当中她都没有病倒，反而是每一次他回香港，他女儿都大病一场。而且他女儿呢，几年来血液里头的铅指数也没有超标。所以宣教士知道，虽然他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环境，而他只要把女儿交在掌管天地万有的天父手中，全心信靠神，信靠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0章，我们要读1-13。 罗马书十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姊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姊妹先来，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了，就是要领下基督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保罗心中他向神所求的是，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能够得救。他知道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只是凭着自己的热心，想要立自己的义。他们想要借着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遵行律法，在神面前呢，他们被神称为义。他们不知道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神的义现在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耶稣的人。一个人只要说我愿意真心信告耶稣，接受耶稣在我心中，哎，他就得着神的义，被神称为义。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宣扬神的义已经加在那些信耶稣的人身上，首先临到犹太人，然后传到外邦。但就整体而言，外邦人却先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外邦人呢，他们存着感恩的心回应了这个信息，他们相信只要信靠耶稣就得着神的接纳了，所以这个就算为他们的义。可是大部分的犹太人仍旧在追求律法的义，还是想借着守律法来得到神的接纳，但是永远得不到。原因很简单，用错方法了。神接纳人是因着人信靠耶稣，而不是因着人行律法。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发现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遵守神的命令还是遵守的不完全，他心里很难过，就拼命控告自己。其实不需要这样，因为生命是需要成长的。我们只要信靠耶稣，我们认识自己的不完全，我们信靠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我们被神称为义，我们永远可以坦然无惧的站立在神面前，被神因信称义。因为人得着这个称义的地位，是因为他信靠耶稣基督，而不是他行律法。尽管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享有各种特权，而如果他想要得着神的义，只有一个方法，信靠耶稣。可惜好些犹太人他不接受因信称义的真理，想要立自己的义，他就不服神的义。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总结这个希腊字呢，有个意思是目标或者是终点，目标和终点。所以这个同样这个希腊字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是译作结局，结局，目标、终点、结局。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是律法所指向的目标，律法所定规的那个完全的义，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了。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主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 所以律法的要求呢，也会实现在那些在基督里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一天过一天，我们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一天过一天，我们继续不断的体贴圣灵，随从圣灵，顺服圣灵，律法的要求也会实现在我们身上。既然基督是律法的终点，在基督里律法已经全然实现了，所以那些信靠耶稣的人就可以被神称为义，可以得着神的义，得着基督的义。所以你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遵行律法要得着义，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所以律未记十八章五节曾经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个是旧约时代的立功之法，如果你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你才会活着。可是现在已经被新约时代的信心之法取代了，只要你真心信靠耶稣，你就得着义。那为了说明这个出于信心的义，刚刚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的十章六到八节，其实保罗是引用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的话，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来看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去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你们发现跟罗马书第十章的话不太一样，因为保罗是在灵异解经，他用灵异解释这段经文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接下来保罗就是引用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的话说，这话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其实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是说，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所以保罗所传的这个信主之道，人必须借着他的口还有他的心来接受，来回应。所以一个人他一定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主耶稣是我的救主，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宰，你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还有呢，心里面要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主耶稣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在这里提到说，你要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主的希腊字 Kurios 也是对罗马皇帝的称呼，或者是当时的人对希腊神明的称呼。那当圣经要从希伯来文译成这个希腊文的时候，他们就选用希腊字的这个字 Kurios 用来翻译耶和华上帝的名字。所以一个人相信并承认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主是复活的主，乃是把耶稣放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让耶稣这位复活的主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是我们工作的主管，是我们生活大小事的主导者。所以一个人如果真实的尊耶稣为主，尊主为大，他真实的在大小事上学习顺服主，他一定不会羞愧。当国共两党打仗的后期，整个国民党要从上海撤退来台湾，刚好有一条船叫太平轮，这是最后一班到台湾的船。那有一对做父母的，他们通过一切关系好不容易给他女儿弄到一张船票，所以就让女儿上了船。这个女儿是个基督徒，而他教会的长老也在这艘船上。可是这个 姊妹上了船以后，她心里都特别不平安，她觉得主耶稣在里面一直跟她说下船下船，她就很不安这样。后来她熬不过里面的声音，她就下船了。他爸妈就在岸边跟他说，你再不走就走不掉啦，赶快上去啊。后来他跟他爸妈说，是主耶稣叫我下船的，所以我不能不顺服。结果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这艘船发生船难，那个长老也死了，因为他就在船上。所以罗马书十章十一节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的主是全世界的主，对不对？不管一个人是什么颜色的肤色，不管他是哪一个民族，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耶稣救我，你说耶稣救我就必得救，就像彼得一样快要沉到海里面去了，耶稣救我，他就被主耶稣带到船上去了。而刚刚我们说主这个名字后来也翻译耶和华，用来翻译耶和华，所以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好，这个就是先知约珥书所说的，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就有这么一句话，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只是后来耶和华翻译成希腊文就用主这个字，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有一个印度裔的苏赫跟他的太太咪咪，他们是在纽约的世贸大楼的两座大厦当中工作，不同的地方。那九一一那天清晨，这个苏赫七点半就到了办公室，八点多他正发完传真走向办公桌，突然他听见轰然巨响，飞机撞入他的上一层楼第八十二层，顿时大楼摇摆，然后尖叫四起，到处冒火，物件满天飞。这样他和同事们呢就赶快镇定下来，然后循序就走楼梯下去了，八十一楼一直走到下。这个苏赫心头挂念，他不知道另一栋楼他太太在那里有没有也遭袭，也不知道他太太有没有到达办公室，通常他九点才会上班。后来呢，他走到五十三层楼的时候，他打通了侄媳妇的电话，跟他报平安。来到底层，他才刚到旋转门的那个门口，就听见一声巨响，哇！一百一十层的大楼就倒塌下来了，大石头漫天灰泥啊，瞬间全部都掉下来啊！他和几个人都赶快跑到建筑物的另外一边，苏赫就开始祷告，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他。忽然，他就跟这人讲说，我们可能都没命了，如果还有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现在赶快求告主耶稣的名字。结果每个人都大声呼喊耶稣，每个人到这时候都知道耶稣救我，这是唯一他需要讲的话，那神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后来整个大楼当然全部都倒下来了，而这个苏赫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也没有一块石头碎片掉在他身上。问题是他发现他自己陷入个三英尺厚的白灰当中，后来他站起来的时候四周都没有声音，到处都是尸体。神就让他注意到有一个持着手电筒的人卧倒在地，他就把这个人扶起来，然后两个人就靠着那只手电筒往外走。后来呢，浓烟密布，他们就看到那个救护车的灯在闪，其实那辆车也被毁了，他知道说那个就是街道的方向，所以他们就走上街道，然后跟群众一起，他们就放步狂奔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大概他中午十二点左右，他的手机响了，他太太跟他通上电话，两个人都高兴的哭了。原来他太太步出地铁不到五分钟，第一栋楼就遭受攻击，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走进办公室。感谢主，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再看十四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还是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请姊妹先来。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告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
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15节说，保罗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个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2章7节的话。以赛亚书52章7节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所以先知以赛亚是报佳音的人，对不对？传报弥赛亚诞生，还有他的工作，他的受苦，他的受死，他的救恩等等。而且在以赛亚书45章22节很清楚的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先知以赛亚早就传福音给以色列人了，地极的人就是要仰望神，仰望耶稣，就必得救。在罗马书9章30节到10章4节的经文当中，保罗已经清楚提到，人要得着神的义，不是借着善功，律法主义，是借着信靠主。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说，那万一犹太人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怎么办？保罗用以赛亚书53章1节的话来反驳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神早就借着以赛亚传福音了。以赛亚53章那么清楚提到，主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还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许多人可以因为认识神的义仆耶稣可以得称为义。所以保罗说，可见信心是从听神的道来的，那你所听的道呢，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这个是罗马书10章17节新译本的译文。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那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即使你的议论是正确的，但在事实上以色列民没有听从这福音信福音的喜讯，那你怎么说？保罗说，他们没有听见吗？他们的确听见了。这个是18章罗马书10章18节的译文。他们没有听见吗？他们的确听见了。接着保罗又引用诗篇19篇4节的话来支持他所说的，说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接下来保罗在罗马书10章19节，他其实又是提到摩西曾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因为在申命记32章21节那里说，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因为以色列人不信服独一真神还有他的话，所以神的恩典就转给外邦人了，那是不成子民的外邦人现在要成为神的子民。而且外邦人接受了福音，他们本来被以色列人看为无知的民、愚昧的国民，可是现在却成了蒙恩的人，蒙了神的恩典，他们得着有关神的真知识。神不再称他们为不是我的子民，不再称他们为非我民，反而称他们为神的子民。那以色列人看见之后就起了记恨、愤恨、愤怒，甚至拦阻保罗传道给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得到神的恩宠跟祝福。 可是保罗呢，在罗马书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继续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话，来说明神的恩典也是要给外邦人的。神的恩典是要给以色列外邦人通通都有份。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一到二节说，没有访问神的，没有寻找神的外邦人，神向他们显现，让他们可以遇见神，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然后神也一直在伸手招呼那个悖逆的以色列百姓，虽然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可是神仍然期待他们认罪悔改，期待他们信靠神，归向独一的真神。所以保罗一直在讲这些话，重点就是要告诉人，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一项新的发明，是旧约圣经早就言明的事。他所传的福音就是神对列祖的应许的实现，而且神所用的这个因信称义的方法，正是亚伯拉罕蒙福的途径，对不对？所以这个福音仍然向所有的人敞开，只要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信靠神，他就得着神的义。而且保罗他也是要告诉人说，我所传的福音正是先知以赛亚所传的福音，所以他一直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所以我们的神充满了恩典，没有寻找神的，神却把渴慕的心赏给他们。而当他们在那里寻求神的时候，神让他们在半路上就遇见神了。你知道我们会追求神，是因为神先把一个渴望，一个渴慕放在我们里面，促使我们去追求他。那些没有访问神的，神却主动向他们显现，好叫他们也可以认识独一的真神，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许多穆斯林的见证。如果我们要讲许多穆斯林他们怎么样在梦中在异象中看见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他们信靠主，我想大概我们今天不用放大家回家了，有非常多这样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竭力追求神，自己更加爱慕神在圣灵里的显现。神真的乐意向我们显现，乐意让我们遇见他，然后我们一直学习在生活当中去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真的爱神的，这样神会向这样的人显现。感谢主，我们来唱诗篇，颂赞诗选207，颂赞诗选207。